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两党参议员星期二10月31号对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的一项专案拨款表示质疑。该法案建议削减国税局拨款，用以为以色列提供143亿美元的援助，但并未提供援助给乌克兰。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民主党籍的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会予以否决。在新任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的领导之下，众议院共和党星期一推出一项独立的补充性支出法案，专门为以色列提供资金援助。拜登先前已经向国会提交一份总额约1060亿美元的特别拨款请求，其中包括为以色列和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提供资金来到加强在印太地区和中国的竞争，以及加强美国与墨西哥边界的安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10月31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要求美国议员向以色列增加几十亿美元，但这一场听证会多次被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指责美国官员支持对加沙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布林肯和奥斯汀星期二就拜登请求提供1060亿美元资助乌克兰、以色列和美国边境安全的雄心勃勃计划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拜登认为支持美国合作伙伴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此要求为乌克兰提供614亿美元，其中約一半將會用於美國補充先前支持基輔而耗費的武器庫存。拜登還要求提供143億美元給以色列，90億美元用於人道主義救援，包括以色列和加沙，136億美元用於美國邊境安全，40億美元用於軍事援助和政府資金來對抗中國在亞洲地區的做法。聽證會開始的時候，一排抗議者高舉染紅雙手進行反戰抗議，在他們高喊立即停火和保護加沙的小孩子等抗議口號之後，國會警察就將他們帶出了聽證會。布林肯表示，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使到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成為戰略失敗，他還強調對以色列的安全援助和對加沙巴勒斯坦人的人道主義援助的重要性。布林肯是這樣說的，
Without swift and sustained humanitarian relief, the conflict is much more likely to spread. Suffering will grow, and Hamas and its sponsors will benefit by fashioning themselves as the saviors of the.
他話：如果冇迅速同埋持續嘅人道主義救援，衝突就更有可能會蔓延，苦難將會加劇。哈馬斯及其支持者將會受益於將自己塑造成絕境嘅拯救者，而呢一種絕境正係佢哋自己製造嘅。
美國國會參議院確認雅各布盧擔任駐以色列大使，在以哈衝突之際填補這個關鍵的外交職位。雅各布盧是奧巴馬總統時期的財政部長，他星期二10月31日以53票對43票的投票結果獲得確認。他承諾和以色列領導人並肩應對哈馬斯武裝組織10月7日的突然襲擊，並在10月中旬的確認聽證會上告訴參議員，此時此刻冇乜嘢比要求加強美國同以色列之間嘅聯繫更重大嘅使命啦。上個月，拜登總統提名又名傑克嘅雅各布盧填補湯姆尼德斯七月卸任大使之後留低落嚟嘅空缺職位。喺中國解放軍不斷喺台灣周邊加大針對台灣嘅軍事侵擾之際，一啲美國國會議員對台灣遲遲未能夠取得美國早已經批准售台嘅武器感到憂慮。兩位眾議院領袖上個禮拜聯合寫信俾美國海軍部長卡洛斯·德爾托羅，敦促佢加快海軍對台灣提供武器嘅程序，並要佢喺11月8號之前就信中提出嘅相關問題做出答覆。美國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籍嘅加拉格，以及眾議院外委會印太小組委員會主席，亦係共和黨籍嘅金影玉，10月25號寫信俾海軍部長托羅，要求他加速海軍生產及送交給台灣在抵禦中國侵犯時用以自衛的重要武器，包括魚叉及 SLAM-ER 真情型 拒外陸攻飛彈。兩位眾議員在信中指出，是任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上將、美國中情局局長威廉伯恩斯以及現任印太司令部司令約翰阿灰里諾上將等官員都相繼對中國可能在2027年攻台或具備攻台能力，以及中國正在進行二戰以來最快速的軍備擴張發出警告。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3日起將訪問菲律賓和馬來西亞，面对中国军事活动日益咄咄逼人的挑战，日本政府决定首次适用今年四月创设的友军支援架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 OSA， 向菲律宾提供海岸监视雷达。日本传媒共同社星期二10月31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岸田文雄将会在同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会谈时商定提供海岸监视雷达以及有助提高海域态势感知能力的器材。预计两个人亦都将会同意启动互惠准入协定的替约谈判。互惠准入协定能够简化军队互访及武器弹药运输的程序，促进两国军队互通性，被视为准同盟的防卫合作。俄罗斯国会上个礼拜10月25号正式撤销禁止核子试爆条约的批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声明指出，此举显示俄罗斯核武野心，呼吁拜登政府不应该再浪费资源去寻求无效的协议，而应该改善自身核威慑力量，令到对手为他的行为负责。这个声明由美国国会两院四位共和党议员联名发表，包括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麦克尔·麦考尔、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吉姆·里什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罗杰·威克。声明指出，俄罗斯议会上个礼拜正式完成了撤销批准全面禁止核子试爆条约的立法程序。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香港区议会选举提名期结束，38年嚟首次冇民主派嘅参选人，咁前议员就担心呢个情况会触发新一波嘅离港潮。我哋亦会报道六四华裔学者何晓清被拒绝延长留港之后被中文大学解雇。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海外香港团体联署敦促 LCEP 民主国成员考虑人权状况阻止香港加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官员上个月估计明年可以正式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亦即系简称 LCEP。一班海外的香港团体就说，如果香港加入的话，等于中国会有两票，亦会更加绕过美国对半导体和新兴技术的限制。他们呼吁区内民主国家不要批准香港申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捷在伦敦的报道。
51个海外香港团体发表联署信，敦促澳洲、印尼、日本、南韩、马来西亚、纽西兰和菲律宾政府考虑香港恶劣的人权状况， 唔好批准其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喺信入面，呢一群組織話香港政府行為反覆無常同埋不可預測，大規模拘捕同埋監禁立法會議員、工會成員、社運人士同埋記者，徹底改變民主選舉制度，以及破壞司法獨立，都表明咗香港政府並唔係參加呢一個貿易協定嘅合適申請者。佢哋又話喺香港國安法之下，香港政府懸紅通緝海外民主派人士，當中包括一名澳洲公民，又控告一名喺日本讀書回港之後被捕嘅學生。呢一群組織話，中國加強利用香港作為走私中心，以繞過美國對半導體同埋新興技術嘅限制。如果香港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呢一種走私活動更加會增加。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政策及倡議總監古德曼表示，在香港的自治權被削弱的情況之下，意味著香港加入之後，中國將會實際上擁有兩個席位。他說，我們敦促協定的民主國家成員重新考慮批准香港加入協定的影響，並堅持他們的民主價值觀。南韓首任北韓人權大使兼香港監察贊助人李正芬就說，不批准香港加入是符合南韓維護自由和人權基本原則的承諾，亦都是跟去年緬甸的軍事政變之後以人權為由阻止緬甸加入的決定一致。澳洲前國防部長安德魯斯說，香港政府日益增長的好戰和獨裁行為反映了香港完全不適合加入協定。他敦促澳洲政府阻止香港的申請，並向世界表明澳洲會將人權放在貿易政策的核心位置。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已經在2022年1月1日生效，15個成員包括中國、澳洲、日本、紐西蘭、南韓以及東盟10國，覆蓋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國民生產總值，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集團。這個亦都是第一次中、日、韓三國都是同一個貿易協定的成員。這個協定的效用是減免關稅、強化供應鏈關係以及增加跨境投資，目標是在成立的20年之內取消成員國之間 90% 以上的商品關稅。外界關注中國會如何主導協定，能否藉以抗衡簡稱 CPTPP 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香港貿易發展局的研究說，協定不但可以提升香港作為轉口貿易樞紐的地位，還會為法律和金融等專業領域提供機會，並有望提升香港作為教育、服務和國際仲裁中心的地位。香港在去年1月正式提交加入協定的申請。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上月表示，申請加入協定需要18個月，亦都要經過核實程序，至今知道大部分國家支持香港加入，他希望整體程序可以在今年內完成，明年可以正式加入。邱應華今年7月回應立法會議員吳傑莊的提問的時候說，香港和協定成員的經貿結連非常緊密，已經和日本和南韓以外的13個成員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他說，去年香港和15個協定成員的貨物貿易總額接近8600億美元，佔香港貨物貿易總額超過 70%。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加拿大籍華裔學者研究六四事件的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何曉青向香港當局申請延長工作簽證而受到拒絕，無法到香港繼續教學工作，校方並且即時將他解僱。 香港特首李家超就声称当局是依照既定政策处理有关个案。何晓清承认自己任教中文大学期间曾经被所属的学系施加压力，并且形容失去教籍是香港的悲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六四事件的香港中文大学学者何晓清10月24日获香港入境处通知，决定拒绝他的签证延期申请。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入境处曾经查询他过往在其他大学的工作和其他非牟利机构的关系，以及有关机构的资金来源等。入境处并未透露拒绝申请的具体原因，他亦都无意揣测。
他问我教的那些大学的资金的来源是什么，这些都 是公众的可以在网上找到的资料。
生于广州的何晓清现在是加拿大籍，由2019年起担任中大历史系副教授，研究专长包括中国近代史、1989年天安门运动和爱国主义教育等，曾经发表多篇有关六四事件的文章。何晓清说，2019年申请工作签证来香港，和2021年续签的时候很快就获批。他去年7月临离开香港之前再申请续签，但是申请就拖延了超过一年。入境处拒绝他的申请后，中大历史系副教授的教职已经被大学即时终止，他暂时亦都不打算以其他类型签证来香港。中大的网页显示何晓清正在休假。
如果是看回历史上，特别我是研究流亡的知识人的，89年即很多人都是这样回不到家，所以理性上 都不算是很大的意外。但是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看到不只是我自己的问题，而是香港连一个即是很温和的声音都不可以容得下。即我成日都讲，不是我们要关心政治，如果政治可以给我们不要再来干预我们的时候，我都很想就是有一张书台是继续这样去写作，有一个课室可以继续这样教书。但是连这些这么卑微的一些要求都不可以的时候，咁我哋仲即係作為一個知識人，咁我哋係有責任去希望去改變到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咯。
2014年，何曉清曾經出版《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一書，獲亞洲協會中國檔案評為當年關於中國嘅五大書籍之一。2019年，他在中大担任历史系副教授之前，曾经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并且创办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的课程，连续3年获该校卓越教学证书。他强调，以往在中大教书的时候从来都不会自我审查，但就承认他在任教的历史系面对沉重压力。
即係敏感呢個字，其實都是大家不應該用下去的，因為敏感就是好像自己話咗俾自己聽，呢個係一個敏感的話題。其實我哋就喺度喺，如果是一個正常的大學的環境的話，我哋就喺度教即係話學術的內容啊，喺度教書啊，咁就係一個教一個真實的歷史。就因為是佢夾硬強加話你是一個敏感的，或者係即係話就爭議性的。咁但係有一啲事情其實就是我哋咁堅持咁耐要守住一啲歷史的記憶同埋真相，就係因為其實佢係冇乜爭議性。即係我哋可能喺一啲理解，大家對一個問題嘅理解可能唔一樣，但係對一個事實起碼要有一個共識咁樣。咁我自己就唔會 censor， 即係唔會係審查嘅，因為我覺得。即言论自由是即最至关重要的，我就没审查自己。
何晓清担心港府的决定会影响其他海外学者的部署。
杀鸡儆猴的效果，寒蝉效应一定是有的啦。但我就希望大家就即不要因为我这件事就真完全这样去放弃，因为我觉得一个公民社会只有我们放弃了它的时候，它才会真的 就冇咗。如果我哋有一日仲每一个人都仲有少少嘅位置上边去坚持，去做少少事，咁我觉得即系唔好因为爱呢件事嚟到去就放弃。咁但系从情感上，我谂咁就当然系会觉得好可惜。即系中大系一个好特别嘅校园，土壤系好唔一样。当年新亚嘅先贤钱穆先生，佢哋啲史学家，佢哋被秦以来。就是很希望可以保存到中国的文化知识人的传统，不要既失国土又失文化。他们这么辛苦守空空无一物，好像我们考歌场这样，才可以即是有了现在今天这个这样的中大。就算我发生在我同事身上，我想我都会觉得很悲哀。同学看到哦，原来老师要经历一些这样的，我想对年轻一代也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但是当然所有嘢都有兩面嘅，或者係因為咁樣，所以佢哋就會更加覺得，佢哋個使命係要繼續去守住呢一啲歷史同埋呢一啲真相薪火相傳咁樣。就算維園嘅燭光冇咗，但係只要我哋每一個人內心嘅嗰、那個光唔滅，我相信係即係我歷史係企喺我哋呢一邊嘅。即係儒家嘅傳統嘅文化，作為一個知識人，其實我哋就係要為咗呢、這個。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國土、自己的社會去繼續這樣去努力，無論是多難的時候都繼續去守住一些道，那我覺得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香港親北京組織青年民建聯副主席穆家俊今年年初曾經在親北京報紙《文匯報》撰文批評何曉青在哈佛大學開設中國國情課程是以污蔑攻擊中國政府賺取政治光環。文章提到何曉青曾經獲得美國國家人民中心基金會資助，到美國出任研究員，認為美方利用潛藏香港大學的西方代理人，以學術自由作為包裝以及保護傘，大肆抹黑中國大陸和香港。文章又引述2019年何曉青接受中大通識教育部刊物採訪的時候提到，教學是抗爭場所，歷史是政治武器，會將歷史好像播種一樣傳授下去。何曉青就相信自己失去中大的教職不是這篇文章所導致，他亦都不評論這個到底是中大還是港府的決定。
每一次政治運動如果需要打壓一些人，然後有各個方面出來配合，這個都是很比較正常的，即是都不是一個罕見的事。即是他寫一些大字報的文章，你或者都會覺得啊，為什麼這樣，但是我甚至覺得這些人都不是我的敵人，是一個這個社會這個政權當他令到些人這麼扭曲，是不是？即除非一個人是很蠢，如果不是腿都不會做一些這樣的事，或者那他非蠢即壞，但是他如果為什麼他會變得這麼蠢或者變得這麼壞，但是都是一個制度令到一個人變成這樣，那也是很可惜。
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10月31日回應媒體查詢的時候說，入境處按照既定政策處理個案。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grant
李家超說，政府審批工作簽證，入境處一直是按現行政策和原則處理，包括檢視申請人是否持有效旅遊證件，對香港是否構成負擔，會不會引起安全和犯罪風險。美國加州克萊蒙特大學學者金向榮向美國之音說，他擔心何曉青的遭遇會開啟不良的先例。
所以他現在是用入境條例，因為他入不到境，所以他沒辦法繼續去請他，這一個原因是比較特殊，不排除他可能以後都會繼續是用這個方法去不再僱用一些做敏感議題的學者。他們可能會去 argue 說他現在不是因為學術理由而開除他，而是因為入境理由。
美國之音記者高鳳香港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香港首次的爱国者治港的区议会选举参选人提名期已经在星期一结束，一共有172人取得足够的提名报名参与地区直选，当中完全是并没有民主派参选人成功入闸，是香港区议会选举38年来第一次没有民主派的参选人。有资深民主派前区议员批评新的选举制度的提名机制不公平，慨叹有意参选的民主派人士输在制度之下，非建制派选民连选择机会都没有，可能对前途失去信心，触发新一波的离港潮。民主党创党接近30年来首次未能够参与区议会选举，主席罗建熙就表示未来去向有待党员商讨。下面美国之音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首次爱国者治港的区议会选举即将在12月10号举行，为期两个星期的参选人提名期，星期一即是10月30号结束。据香港选举事务处公布的统计显示，提名期里面一共接获400份提名，有172人拿到足够的提名报名参与地区直选，各族88个议席，当中完全没有民主派参选人拿到足够的三会成员提名，即是地区分区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和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成员的提名，不能够成功入闸，是香港区议会选举38年来首次没有民主派参选人。今届区议会选举未能拿到足够三会成员提名的前民主派大埔区议员、区政联盟召集人欧振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于未能入闸参选感到可惜。过去香港的区议会选举一直是迈向百花齐放、多元参选，对于今届区议会选举完全没有民主派参选人，他认为市民都会感到难以想象，慨叹有意参选的民主派人士输在制度之下。
很可惜，就是我们由原本是由零，由80年代是由零一路争取到而家回归之后，我哋去到上一届是能够全面透过选举去令到我哋喺唔同嘅光谱去争取到入去喺议会入面嘅工作。但係因为一啲嘅可能大家觉得个结果不满，而去特登改一个制度去迎合，而令到一啲唔想聽到、唔想見到嘅聲音去杜絕咧，呢個係令到我哋同埋香港市民咧都係覺得愕然。最重要一樣嘢係，我哋如果要輸嘅話咧，輸喺戰場咧，我哋係心甘命抵。但係現在我哋唔係輸喺戰場，而係輸喺個制度嗰度咯。
欧振华批评新选制的提名机制不公平，爱国者的指标完全没有客观的界定，提名权掌握在三会成员手中，可能只是凭感觉去提名。他又质疑三会成员是不是全部都是爱国者。
现在只不过是透过三会的委员去觉得哪些人爱国，哪些人不爱国，但是有没有一个客观指标呢？如果冇嘅時候，點解而家你會覺得可以提名參選嘅人佢哋夠愛國咧？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我會更深一層去諗去問嘅時候，究竟呢一班人入邊背後有幾多個係揸住愛國護照？有幾多個佢哋嘅屋企人其實喺外國生活緊咧？嗱，呢啲都係一個好客觀嘅指標嚟。但是冇人，从来冇人去问。
欧振华表示，非建制派选民连选择的机会都冇，可能对前途失去信心，触发新一波离港潮。
完全失去了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因为如果今次仲有民主派的市民嘅候选人入闸咧，我相信市民咧都会对未来的前景咧是抱有一絲的希望，但是今次完全是入不到閘，甚至乎是那個三會的提名 係完全係攞唔到，或者得一兩個嘅時候，我相信會加劇市民對社會嘅不信任以至不滿，甚或嗰個嘅離港潮係會加劇，以至甚至乎未來幾十年咧，市民係唔會再出聲嘅啦，即係亦都唔會再表達對於社會嘅不滿。
欧振华是前民主党成员，2003年首次参与大埔区议会选举成功当选，上届2019年区议会选举也成功连任大埔区议员，后来在宣誓辞职潮离任。他表示今次有意再参选是希望向留下来的香港人交代。有20年从政经验的欧振华表示，改制之后的区议会选举提名门槛大幅提高，市民提名由10个当区选民增加到50个，更加要取得合共9个三会成员提名才可以报名参选。欧振华表示，区政联盟取得700个市民提名，只是差未能够取得足够的三会提名，期间他得到的讯息有三会成员担心提名民主派参选人会有后果。
雖然在客觀政府所講就係話啊，睇你係咪一個愛國者，係咪符合即係所嗰啲嘅相關嘅參選條件，但係我得到翻嚟嘅信息咧，就係一係就話啊已經簽曬名額俾人啦，冇名額再簽；一係咧就話唔方便簽；一係咧就話因為都唔想得罪任何人，所以佢唔打算提名，甚或到最後。我哋去上選舉事務處去 check 大家仲有冇名額去提名嘅時候，有名額嘅空間提名嘅時候，佢哋就回覆：其實我都好想提名你，不過礙於我收唔到指示，甚或我真係唔方便提名，因為驚提名完之後有一啲嘅後果。咁變咗其實呢一個已經唔係一個公平嘅選舉咯。
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派出包括党主席罗建熙在内的6名参选人争取提名参与区议会选举，结果全部不能够入闸，是1994年创党接近30年以来首次未能参与区议会选举。罗建熙星期一傍晚发声明表示，虽然有个别民主党参选人得到个别三会成员提名，但是最终未能达到提名门槛，最终未能参选，实在可惜。他又表示，因为尊重相关人士的意愿，民主党不会公布具体提名的数字和人名。罗建熙又表示，纵使前路艰难，民主党将会一如既往透过不同的渠道继续为留下来的香港人发声，真实地反映不同市民的想法。他又表示，民主党参与这次区议会选举原本是希望将不同香港人的声音带进体制，让区议会里面有更多元的想法和声音，同时亦都在弥漫住无力感的香港社会继续作出尝试。罗建熙星期二即是10月31号接受商业电台访问表示，有党员对今次未能入闸参选区议会感到失望，稍后将会同党友商讨前路，包括未来参选是不是仍属可行，以及在没有议员的情况之下民主党怎样走下去。
即大家見到咁嘅環境，我覺得有啲人會覺得啊，好似有啲失望啊，有啲 defeated。我覺得呢個好合理，好正常。咁我哋都要去睇下，究竟我哋仲有幾多黨友係覺得啊，我哋仍然想繼續，不論喺地區裏面又好，不論係去做一啲嘅政策倡議都好。咁我哋睇完有幾多黨友想繼續，我哋再睇下我哋嘅資源有幾多，再去衡量實際做幾多。咁
罗建熙坦言，他自己完全没有任何解散民主党的包袱，但是他仍然希望继续尝试。除了民主派参选人在这次区议会选举清零，声称走中间路线的新思维，两名参选人都未能入闸。被认为是边缘建制派的民主思路和实政原卓，各自都是只有一名参选人入闸。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是行政会议成员，实政原卓是由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脱离新民党创立，他们对区议会选举改制都是投下赞成票，但是他们的成员参与区议会选举就并不顺利。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边缘建制参选人入闸都咁困难，反映新嘅区议会选制系完善到令人窒息，政治忠诚系参选嘅唯一标准。对于今届区议会选举完全冇民主派参选人成功入闸，加上立法会亦都系全面清一色爱国者治港，谭美德忧虑香港嘅政制发展只有单一化嘅声音，施政未能够听取多元民意嘅声音，将会有更加多嘅盲点，亦都会失去国际嘅信任。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香港嘅夜市随住政治自由嘅消逝咧，可能已经系风景不再啦。咁下边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鉴峰喺香港嘅报道。
香港素有东方蜘蛛之称，喺知名景点山顶观看香港夜景，以及喺号称不夜城嘅香港夜市体验五光十色嘅夜生活。以往系世界各地游客慕名而嚟参与嘅活动，亦都系香港社会繁荣嘅象征。但是到了现在，纵然新冠肺炎疫情早已结束，游客可以再次自由旅行，香港的夜生活却仍然惨淡无光。再加上政府的弱石乱投和胡乱监控，令著名夜市庙街和女人街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有经营接近40年的业者坦言，在最近几年亏损严重，甚至已经赔光不身的财产。严先生曾经在贸易公司担任销售员超过20年，几个月前因为公司结业，由于已经到了人到中年，难以找到以往接近30,000元月薪的工作，所以决定趁着新冠肺炎疫情结束而展开创业之路，开始在庙街摆摊销售小饰物和小摆设。但是结果非常不理想，每日只得几百港元收入，到了晚上销售情况更为惨淡，所以他在开业几日之后决定放弃夜市，在晚上七时天黑之前就收摊。严先生向美国之音无奈地表示：
你游客都冇搞咩夜市啊，咁咪少猫少只咯，系啊，买嘅嘢唔多，即系望啊多，或者帮衬嘅人唔多。
香港九龙区嘅两大知名夜市庙街同埋女人街，早于1980年代就已经系世界知名嘅观光景点，每日都有数之不尽嘅各地游客到访。喺全盛时期，无论系街嘅中央或者系摊位两侧嘅横街，到访游客总系挤得水泄不通。纵然到咗后嚟，香港政府将旅游业发展方向从西方同埋日本旅客为主力，改为集中吸引中国大陆游客。香港夜市仍然是相当兴盛，但是经历了近年多次的政治风波，包括2014年的占领中环运动、2019年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令中国大陆和全世界都留下香港开始不安全和不自由的印象，加上香港商家普遍服务质素下降，令到游客逐渐对香港望而却步。香港旅游业发展局数据显示，访港旅客人次从2019年7月的5,196,969人次急跌至2019年8月的3,590,571，此后数个月一直维持在300多万人次的水平。2020年开始，全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香港政府对旅客大幅增加入境限制之下，旅客入境人数进一步大减。访港旅客人次在2020年4月跌至4,125人次，去年3月更加跌至史上最低的1,800人次。到了去年6月，在香港政府对旅客采取较宽松的入境措施之下，先录得27个月以来首次回升至超过40,000人次。及至香港政府在今年初逐步取消防疫政策，以及来往海外飞机航班逐步恢复运作，今年2月的访港旅客人次是3年来首次超过100万。香港市面亦都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身影，今年8月的最新访港旅客人次达到407,7746，是2019年俗称反修例风波爆发以来最高，但仍然同2018年每个月接近或者超越500万访港旅客人次有一段距离。只是对于在夜市经营生意的业者来讲，就算旅客人流逐渐回来，以及政府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对商户的影响而连续三年豁免小贩牌照收费，但是对增加收入根本没有帮助。从1990年代已经在庙街摆卖服装的张太表示，就算现在再次看到观光客， 生意都仲係好差，一日只有二三百港元嘅收入，有啲日子甚至零收入。每晚九点之后基本上已经冇乜生意，所以每晚都系提早收摊翻屋企。同1997年前每晚有数千元生意额系天渊之别。张太坦言政府政策对佢冇乜帮助。
佢啲冇租噶，呢啲系政府排费嘅，政府排费嘅啫，免排费啊嘛呢啲。但系要仓租咧，个仓要俾租咧，2000-3000咯。大陆客有，大陆客嚟打卡嘅都唔买嘢，间租咪就靠本地咯。
讲完之后，张太就指住邻近冇开摆嘅摊位，无奈表示自己可以喺摊位外坐一整日，直到老死，亦都已经俾无法再做落去，只能够选择结业另谋生计嘅前邻居嚟得好。只是香港政府似乎对民间面对的困境并没有对症下药的措施，从今年10月由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的施政报告可以看到端倪。李家超在施政报告提到以制定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 2.0， 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加强发展邮轮旅游，推动智慧旅游，北部都会区建设，南陆康乐旅游生态圈五项措施加强推动旅游，但是就没有提及任何相关的实际内容，而呢一啲方向亦都同振興民間經濟情況似乎冇乜關係。相比之下，喺廟街附近嘅女人街位於香港人流最密集嘅交通樞紐旺角區，所以無論觀光客數量同埋攤販嘅收入亦都比較好，但係情況都唔好得幾多。攤販對於目前嘅狀況都以俗語旺丁不旺財形容，而且由於到訪嘅遊客從以往嘅西方遊客同埋中國大陸遊客變為而家以來自東南亞國家嘅遊客為主。由於他們的消費能力不高，就算願意給錢購物，對女人街的商販來說亦都只是杯水車薪。從1980年代已經在女人街擺攤售賣具有香港特色服裝和禮品的陳太，在2000年最高峰的時候每日可以獲得大約6000港元收入，但是現在就算新冠肺炎疫情結束，每個禮拜都有兩個東南亞旅客團乘坐旅遊車前來觀光，每日亦都是只得1000-2000元收入。而陳太售賣的香港特色禮品已經是整個女人街夜市最受歡迎的商品，加上政府的嚴厲執法，令整個女人街的攤販營商環境更加困難。陳太同美國之音講，
佢都規定嘅要早收啦，要執乾淨啦，啊又話即係唔準咁早開，唔準咁早開都唔準喎，夜唔準咁早，成日落嚟㗎，一個星期落幾次呢啲市政。本身咧呢度規定收11點，我哋都想夜啲收啊，但係政府唔俾啊嘛。
除了政府採取激烈措施整理夜市試用，連民間代表亦都作出自我審查。同政府關係密切的有馬地廟街反商商會主席陳錦榮，在10月中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一方面希望將廟街發展成類似台灣的夜市吸引遊客，另一方面就表明聘請工作人員巡邏，有需要的時候就叫遊客和餐廳顧客用餐的時候降低聲浪，以免騷擾廟街的住客，引起香港市民一片譁然。因此對於不少在女人街經營的攤販來說，夜市擺攤根本無法維生，甚至因為維持擺攤而傾盡畢生家財，令擺攤變為副業。從1980年代已經在女人街擺攤售賣波鞋的朱先生就是其中一份子，他跟美國之音說，
這幾年什麼都沒了，什麼都蝕了，大佬我們畢生積蓄什麼都沒了，連保險都斷了，工都甩了，拿回那些錢出來填都沒了，什麼渣都沒了，個個都出面有份工，就好像我現在早上都出去打工，打工來填這裡，這裡不用蝕的，就拿早上的份工來生活開支、交租這樣那樣。
另一個對香港夜市攤販甚至整個香港經濟帶來嚴重打擊的主要原因，是自從香港和中國大陸通關之後，數以十萬計香港人每逢週末和公眾假期都選擇外遊或者到中國大陸消費。根據入境事務署數據顯示，單是在10月27日星期五，一日的香港居民出境人數就是253,275人，相反同一日非香港居民的入境人數只有115,722人，而在10月29日星期日的香港居民入境人數就高達345,045人，當日亦都有219,138名香港居民選擇出境。加上由於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不少香港人將主要消費模式從光顧商店改為網上購物，因此形成香港市面在週末和假日反而比平日更冷清的奇特現象。就算香港政府從今年9月開始舉辦名為香港夜繽紛的項目，以戲院夜場購票優惠 同埋廟街夜市等數十種方式，希望增加夜市人流，但係成效備受各方質疑。前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現任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的關卓照教授直言，香港夜奔分等措施就算有成效，亦都只能夠興旺幾個小區域，對整體經濟振興冇幫助。他坦言，網購已經在香港成為主導消費模式，廟街和女人街的香港傳統夜市模式對於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完全冇吸引力，但是依靠消費力低的東南亞遊客是很難支撐下去，而且對於同中國大陸市場的競爭不能夠繼續維持一貫鬥平的思維模式。他同美國之音講：
我哋個價錢方面同埋服務方面唔夠人有競爭力咯，所以依個係一個好頭痛問題㗎。你要搲啲人嚟翻落嚟香港仔錢嘅，咁你又唔可以諗係又平又靚都魚蛋啊，賣燒賣。咁如果你要改變嘅，就要從你自己本身去香港要做，即係可以俾出嚟嘅零售層面嘅嘢啦，或者係你搞啲節目係。我哋有佢哋冇搞啲自由性嘅嘢，譬如外國好，我成日講話你搞個自由城市，香港搞自由城市咯，高嘅質素嘅項目啦。咁嚟香港睇習慣咗，你每年嗰個禮拜你嚟香港睇啊嘛，睇出啊英文做得過就去睇噶啦。變咗你好多嘢你要諗下，用個腦就唔係硬光光咁諗住用一啲即係用翻舊嘅招啦，要新噶啦。
繼續翻嚟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隨住2024年台灣總統和立法委員選舉日漸接近，一個國際非政府組織發表報告說，台海緊張不斷升級，美中大國競爭更增加了地區衝突的風險。美中台有必要在三方之間提出再保證，以便更好地為台灣緊張局勢降溫。明年台灣的選舉就可能為兩岸恢復對話提供機會。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總部在布魯塞爾的國際危機組織上個星期五發布的題目為是防止台海戰爭的報告。報告說，隨著中國國力增強，美中競爭擴大，台灣人民發展出與中國不同的獨特身份認同，這個因素使到數十年以來維繫台海和平安全的結構開始瓦解，因而亦都導致了台海緊張的加劇。即使是近期內中國對台灣採取軍事攻勢的可能性不大，不過報告表示衝突的風險正在增加，台灣依然是美中之間最可能的熱點，大國之間的一場直接對抗可能意味著全球大規模衝突、全球經濟震盪以及潛在的核升級。報告認為，為了管理這個潛在的風險，美中台三方需要重建信任基線，恢復長期以來的政治理解。華盛頓應該對北京提出可信的保證，他不謀求台灣與大陸永久分離，台北應該向北京提出可信的保證，他不謀求正式獨立，北京應該向華盛頓和北台北提出可信的保證，他並未尚決定是通過武力和台灣統一。與此同時，台北的軍事脆弱亦都是一個問題，他應該發展更好的防衛能力，以便使到壓阻有最好的成功機會。報告建議美中台三方相互之間作出保證，重申數十年以來存在的三方政治理解依然不變，中國應該減少對台灣的軍事、經濟與政治脅迫，美國應該釐清並且遵守它向一個中國的政策，台灣的下一任總統應該尋求與大陸恢復對話並且加強台灣的防衛。報告提到，當前台海發展趨勢雖然危險，但是兩岸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必然會導致戰爭，這個需要三方重新注入努力恢復之前促使衝突不致發生的政治理解框架，尤其是美中兩國更加應該是協調出一系列對等的將緊張局勢降溫的做法。不過北京必定不願採取行動，因為內部壓力使到他必須在台灣議題上面展現強硬的立場，因此他需要有來自華盛頓以及是台北的姿態作為依據。與此同時，美國亦都應該作出一系列政治姿態來釐清他們一個中國政策。報告表示，美國應該降低公開支持台灣的調門，並且明顯表示即使是美國在加強台灣的自衛能力， 但是美台安全合作是有限制的，这些信号对于表明华盛顿不支持台湾正式独立，亦都不反对任何台海两岸可能达成协议的和平结果至为重要。至于台湾，报告指出2024年1月的总统选举为恢复两岸对话带来机会之窗。报告进一步展示说，如果国民党赢得选举，两岸对话的道路会比较清晰，因为国民党和北京之间已经有一个。如果是民进党获胜，双方应该在选举日到就职日的几个月期间寻找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关于两岸关系的政治表述。报告认为，如果民进党再度胜选，新的民进党总统应该再次提出现任民进党政府在2016年的时候提出的政治表述，包括两岸事务应该依据中华民国宪法来进行，这个的宪法已经涵盖了一个中国的概念，考虑到和民进党达成共识的长期利益，北京应该接受这两族的表达，尤其是因为民进党连续三任执政，显示了该党已经达到了稳固的地位迹象。不过由于北京对民进党的不信任，报告亦都提到民进党和中国大陆短期内不大可能改善关系，所以要使到双方关系解冻，可能需要一个替代方案。报告当中表示，北京想要对他国内受众展示他在台湾统一事业上面有所进展，维持一个新的民进党政府可以指明双方重启对话后将深化合作的领域清单，如此将可以明示对北京的好处。报告最后总结说，要压阻对台湾的军事攻击，需要恢复三方之间的相互保证，不过亦都需要给予中国一个可信的威胁，让中国知道如果他追求入侵台湾，这样他将会陷入贪功冒进而力所不及的状态。与此同时，台北亦都为此而必须要调整他们防卫，以表明他有能力抵挡外来攻击，直到美国援助的抵达。虽然华盛顿对于是否提供这种援助依然保持有意的模糊，为此台北应该是持续投资于不对称的能力，改善军队培训质量，并且强化他的公民韧性。虽然报告亦都认为这些建议在政治上对各方都是极为困难的事，但亦都强调避免两岸核大国潜在的灾难性冲突是各方共同利益，这个应该是足以提供一个有用的动机，考虑到各方以及该个地区的全世界可能受此冲突影响的所有人的利益，至关重要的就是他们必须要努力尝试。北京当局仍然坚持台独是造成台海紧张的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兼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星期五在华盛顿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的时候表示，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着最大威胁的就是台独，中美关系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亦都是台独，必须要坚决予以反对，并且体现在具体政策以及行动上。台湾选民将会在明年1月13号投票选举总统以及立法委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前总理李克强逝世，在中国成为受到严格管控的超级敏感新闻。来自中国的消息说，中共当局要求政府体制内的人不可以私下讨论和李克强逝世有关的话题。而同时，世界媒体在报道李克强逝世的消息的时候，普遍将李克强和中共领袖习近平联系起来，并且以各种的方式指出李克强的逝世更加凸显出令人担忧的习近平一人统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独立报星期日10月29号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它的标题和副标题将李克强的去世和习近平这样联系起上来。习近平在中国的一人统治面对诸多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随着李克强的消失，习的唯一竞争派是失去了他们的领头人。中国的国家主席可以随心所欲地打造中国的道路了。 獨立報嘅呢種標題同埋副標題所表達嘅主題，亦都係世界媒體報導李克強去世嘅主題。但有觀察家指出，咁樣將已故嘅李克強同仍然活著、依然掌權嘅習近平咁樣聯繫起上嚟，亦都係大量嘅中國民眾要發表嘅意見，只係佢哋被中共嚴密嘅言論管制鉛口，唔能夠自由地表達自己嘅意見，於是只好以迂迴曲折嘅方式去表達，其中包括該死嘅唔死，唔該死嘅死，怎麼不是你。在李克強去世的消息傳出之後，還有很多中國公眾在第一時間不斷轉發李克強生前在總理任上冒險講的實話。中國還是很窮，還有6億人的月收入，先有1000人民幣左右，現在折合不到140美元。在很多中國問題的觀察家看來，中國民眾紛紛轉發已故的李克強的這種言論，是對習近平的一種含蓄和強烈的批評。很多民眾強烈批評習近平聲言關心生活困難的群眾，卻吝惜於向他們提供援助，同時又對外成百億、成千億美元大花錢，並找報膽敢批評他花錢的人。習近平上台冇耐之後，放縱佢嘅親信，以敢於刺刀見紅嘅精神，喺北京同其他城市清除所謂嘅低端人口。中外觀察家注意到，中共當局似乎係未雨綢繆，早早對中國國內外嘅呢種李習對比做出咗應對。10月27日，中國官方發布嘅李克強副文話：2023年3月。李克強同志不再擔任國務院總理職務，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之後，他堅決擁護和支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關心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堅持支持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的鬥爭。在李克強去世的消息傳出之際，美國全國公共電台 NPR 發表報導，標題是被習近平排擠開的中國前總理李克強去世。報導說，當李克強成為總理時，許多人都希望這位出身卑微、受過經濟學訓練的人能夠大展宏圖，但事與願違，隨著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不斷收攬權力，他在任期內眼看著總理的角色重要性萎縮。1976年，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去世之后，被无毁坏性的文化大革命震撼的中共领导人制定了规则和规范，试图防止重蹈覆辙，并防止任何一名官员获得过多权力或无限期统治。2012年，李克强被任命为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随后成为总理。传统上在这个职位的人对经济和政府拥有广泛的管辖权，但多年来李克强近乎完全被边缘化，因为习近平包办了政策制定的几乎所有方面。日本经济新闻10月28日发表该部编辑委员高桥哲史的评论，标题是李克强去世，怀才不遇，未完成的经济学。评论说，或者是他太优秀，所以他没有完成到改革。27日去世，享年68岁的中国前总理李克强，是邓小平1978年发起的改革开放的合法继承人。他的早逝和中国经济在苦境中喘息同时发生。日本公共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 NHK 10月28日发表通报，从27日开始，很多人在你的家乡安徽省合肥市以献花等方式表达哀悼，据信他是在那里过了童年。28日，人们纷纷献上许多鲜花，有人附上一封信，上面写着：我祈祷你的灵魂安息，我会永远记得你。一位带着孩子来探望的40多岁女子说：李先生去世之后，我心情沉痛，所以要来这里献花表达心意。与此同时，警方在现场指挥前来吊唁的人。去年在中国实施严格限制出行的清零政策下，上海等地在火灾造成人员死亡之后举行了纪念集会，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中国政府似乎对李的追悼会导致大量民众聚集并引发抗议持谨慎态度。日本主要报纸《朝日新闻》27日发表的报道说， 27号去世嘅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嘅政治家一生，既有作为精英仕途通达嘅辉煌经历，亦都有就任总理之后嘅无奈处境。佢嘅政治生涯充满光与影，系中国从邓小平以来嘅集体领导体制向习近平领导下嘅一人独大嘅重大改变嘅时代象征。法国主要报纸《费加罗报》27号以“中国哀悼习近平嘅竞争对手李克强倒下”报道话，李克强同志不在了，呢位前中国总理曾五突然去世，享年68岁。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喺华盛顿嘅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